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苏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学习，也让我们自己成长，更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上一堂课呢，我们在这里讲过有关于青少年在性爱问题上迷失的一些原因。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今天的教会是否有足够的这一方面的教导跟影响力。听完上堂课之后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对你是否有帮助，有帮助的话也鼓励你写信跟我交流吧。可能你过去呢就是这样的人，不敢公开的跟人谈论有关于性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上完上堂课之后呢，已经知道了怎样能够有健康跟友善的谈性的空间呢，谈论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对今天的青少年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还是把今天的讨论题目报告给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课堂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教导青少年性爱的问题的第二课了。那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帮助青少年正确的面对性爱的试探。我觉得这个题目呢非常的实际，你听完这堂课之后呢，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青少年正确的来面对性爱的试探。今天很多青少年他们都受到社会形势的影响他们会看一些性爱的这些报章杂志认为看性爱是公众认可的一个偶像，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而是只随着社会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崇尚自我，任意的放纵，过这样的生活。很多年轻人认为性呢可以给他们带来及时的肉体的满足，也是享乐的一个感觉。更认为放纵的性行为呢，可作为他们发泄不安情绪的一个途径，也能够成为他们肯定自我的一个方法。那这些扭曲而错误的价值观呢，是因为这些人心里面没有神，他们以心中的偶像来取代神的位置，所以呢就任意放纵，任意的犯罪。那在教会呢，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在关怀青少年这一方面呢，也因为缺乏符合圣经的观点来看待青少年，所以呢很多青少年也不懂得怎么样在这一方面寻找帮助。保罗他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少年人的少年这两个字，他提少年呢是因为青少年在情欲方面的问题特别的多，那他们呢也会面对很大的试探。我们了解青少年的特点，青少年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需要用爱心和从神而来的智慧帮助和勉励这些青少年面对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跟试探。这其中包括了什么呢？这个包括了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醒悟，才能够认识，我们才能够谦卑地把这个福音的盼望带给青少年。看到这些青少年人软弱跌倒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严厉的处罚他们，而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软弱跌倒的经历。那青少年呢就很需要有人关怀，有人来爱他们。作为父母的或者是青少年团契的老师，我们需要求神赐下智慧和爱心，并且以忍耐的心来陪伴青少年成长，在他们 对性爱存着困惑的同时，为他们提供正确的教导跟指引。那今天我会跟大家讲有关于实际性的一些应用的层面。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教导圣经里面的性爱的模式，我们要帮助青少年人明白基督教怎么样来看待性。因此呢，我们可以把基督徒性爱的模式的重点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说圣经的性爱模式，可能你会误会，我想解释一下，这个呢是指到信徒在性方面也因着自己对神存着敬畏的心，以至于影响他们对性爱的观点跟表达。第一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性爱是表达敬拜的主要的方式。经文在哪里呢？就是罗马书第一章21-27节的经文。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罗马书第一章21-27节，这段经文指出性爱最能够表露什么东西真正的能够控制一个人。性爱方面的罪的本质就是偶像崇拜，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拒绝为神的荣耀而生活。性爱被心中的罪所驱使，不愿意依从神的原则来讨神喜悦。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的身心交托顺服神的旨意，却随着自己的心愿享乐，那这样的人放弃神真理的自由跟保护，那换来什么呢？换来一堆自私的谎言。我们的青少年需要看见人生就是敬拜，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敬拜侍奉神。如果青少年不是在神的盟约当中活，在神的应许里面盼望顺服神的命令，依赖神的恩典，愿意荣耀神的话，那他们就是活在偶像的盟约里，被造物已经取代了创造主在他们心里的地位。也就是说，不要被这个社会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控制了你。那么他们只会，如果今天这些孩子被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控制的话，他们只会为个人的享乐，为荣耀自己而活。由此可见，我们说性爱也包括在敬拜侍奉神的层面当中。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在现实生活里面，做父母的或者青少年的老师很少跟青少年有这样深层次的对话跟提醒，没有跟青少年谈这个重要的观点，那圣经呢只会变成逃避将来的一个审判，或者是一大串只是为眼前的做这一个和不可做那一个的一些空泛信仰的原则。基督徒只有法利赛式的信仰，就是只有外在的行为的表达，却没有真实的信仰的内涵。第二，性爱是个人表达身份的主要方法。一个人只要能够活出两种不同的身份，哪两种不同的身份呢？一是自主的，自己是最终的一个良耻，自己就是神，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满足为最高的目标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就是被造物来依靠神，知道自己是神所创造的，在生活当中依靠主而活。当你知道你是神所创造的，依靠神而活的时候呢，生活显示自己是神的创造，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这个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今天你要知道神怎么看你自己。保罗他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以信徒的身份为基础讨论不道德的性行为。他指出基督徒身份的四方面，就讲的怎么样为性爱跟人生设立界限。第一，就是基督的仆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节那里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他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脱离了罪性的捆绑，不是叫他们的自由变成自我中心，而是因为成为基督的奴仆而享有自由。基督徒的性生活如果不是快乐的显出对基督的顺服，就是表现对其他主义的忠诚了。第二方面是什么呢？是永恒的存在物。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四节那里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切的受苦跟快乐都不能与永恒的荣耀相比。未来的盼望可以帮助信徒面对目前的压力、机会跟责任，因为知道所有牺牲都有永恒的价值，信徒可耐心的生活。第三方面，与基督合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五节还有十七节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灵跟他是合一的，身体也是属于基督。那这样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懂得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第四，就是是基督的产业。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儿子的血买赎我们，我们属于他，不是属于自己，因此我们的义务跟喜乐就是要讨主人的喜悦。认识基督徒的身份可以帮助有力的来对抗青少年的私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讲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是永恒的存在物，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是基督的产业。但是今天很可惜的是，很多很多在教会里面从事青少年事工的人，尤其是青少年的老师，很少谈到这个层面。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的话青少年他们就会接受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给他们的身份，以社会的价值观来生活。做父母的，我们需要一个比防止青少年闯祸更高的目标。我们不要每天在那里说只要我的孩子不闯祸就可以了，我们更高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帮助青少年学习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让你的孩子知道他的身份。好，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性爱能够表露一个人的内心。耶稣他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清楚地教导我们，光说自己没有犯奸淫，所以我纯净是不足够的。从基督的法则来说，心中犯奸淫已经是犯罪了。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性行为显示了控制他内心的是什么。拒绝神的启示跟权威会带来各种性的罪，因此只是防止青少年闯祸，只是防止他们在肉体上犯罪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要帮助青少年去面对性的罪所揭露的内心的一些罪恶。第四，我们要看的是性爱显示人需要恩典。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里面，保罗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很坦白的讲到我们人是罪人，因为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只有当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仰赖神的恩典来抵挡罪对人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胜。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在性方面保持圣洁，正如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一样。 今天我们的年轻人，他们需要认识跟学习依靠基督，加深对神的爱。当自足跟自义的试探临到的时候，他们因着认识神的话语而能够识破各种不同的诱惑。那这样的时候呢，青少年人便有机会更深入的领会福音的盼望。
亲爱的主，你是良人，我是幸福。亲爱耶稣，我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渴慕。哦，我的良人，也属于主，哦，我们两情相悦，朝朝暮暮，领我同奔天路。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那今天我苏琪琴继续的要跟大家讨论怎么样帮助青少年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来面对性爱的试探。前面呢我们也讲了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一课的第二大点，就是为青少年建立合乎圣经的性爱的目标。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的教会呢很关注年轻人的婚前贞洁的问题，不单单基督徒，一些社会的团体也都鼓励青少年学习承诺婚前没有这个婚前性行为吧。我觉得这是正确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建立方面呢，我们不单单只让青少年有外在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教导他们认识他们内心真正的道德的纯洁。只有外在的一些承诺，比如说婚前不发生这个婚前性行为，我觉得这是不足够的，因为这个呢好像是肉体上的基于的一些表示，不等于道德的纯洁。如果你能够帮助年轻人让他看到内心肉体的纯洁是多么的重要的时候呢，他自然会明白婚前性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而这样的一个信念就能够让他持久下去。从积极的角度，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习性爱的界限，这个界限呢，必须要跟基督教的教导是一致的，不单单局限在肉体上面的要求。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内心的，不是说社会上流行而容易达到的一些标准。社会上面的一些肤浅并且以外在的宣告作为目标，很容易叫人自以为是，但是实际上却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高举圣经里面的标准，这样才能够看见神的灵重新的来迎娶我们的孩子。第三方面是要帮助青少年的三种计划。我们可以用三种方法把这些有关性爱的圣经原则来教导我们的青少年孩子。第一种就是从 预防的角度合理的来教育青少年。我们要给青少年合乎圣经的观点作为他们性行为的一个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青少年呢，必须要认识神是创造主，人是被造物。人呢，要认识神在一切事情上面的原始的旨意，而人所造的一切都要向创造主交账。因此人生的目标是为讨神喜悦，荣耀神，按着神的计划快乐的生活。那青少年能够认识神对人的计划，就是会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侍奉神，得到喜乐跟祝福，也明白要在神为人所定的界限里面享受神的创造，就是这个性的生活。那这个界限呢，是指到性只有在婚姻关系里面才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满足。另外我们也要知道，人的灵魂和身体合二为一，罪同时发生在灵魂和身体两个层面，是内心跟行为上的问题。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既然是合为一的，所以我们的性爱不能和任何一方面脱节。性爱不单单是肉体上面的行动，也是心灵的问题。因此人的愿望、动机跟思想都会影响人的男女关系。再就是跟随神是人生命的目标，人要对神的命令跟应许有谦卑顺服的心，并且要跟随神的旨意生活，绝对不能为了个人暂时的享乐超越这样的目标。青少年在性爱方面必须常常的反省自己的思想跟动机，免得自己接受周围文化当中的一些谎言跟偶像的影响，以至于犯罪得罪神而远离了神。还有我们要知道，基督他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需要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来处理性爱问题的时候，应该常常依靠两个重要的圣经命令，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这是从预防的角度合理的来教导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就是重建的角度辅导那些已经在性方面犯罪的青少年的孩子。当我们遇到已经犯了性这一方面的罪的青少年的孩子，在辅导方面我们要留意些什么呢？有几个重点，就是要辅导跟受辅导者要诚实跟负责任。如果没有的话，整个辅导的过程都会崩溃。也就是当你去辅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犯罪了，那你做辅导员的呢，一定要为他守住秘密，而且真诚的来帮助他，对方也要愿意有一个改过的心。再就是要细心的收集一些具体的资料，要确知处理的是什么事情，没有证据不要先假设。另外一方面，就是常常带出心灵的问题，帮助这个犯罪的孩子让他反省，不要只是以恐吓的这样的行为和后果作为一个焦点处理根本的问题，这样的话治标不治本。如果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做青少年事工的，而你的这些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犯罪了的话，你要找出这个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到底为什么他在这一方面会犯罪呢？是谁影响了他呢？而影响他的人他们都讲了些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青少年可以受到对方的影响而去做出这样的错误呢？你要能够找出这个原因。最后就是来勉励青少年，告诉他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已经犯错了，所以要悔改，帮助青少年愿意从圣经的角度看自己的性生活，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 罪，愿意负起责任，愿意靠着神所赐的力量，决心的在性爱方面过新生活，实际的来指出要改变的地方，来帮助青少年计划怎么样实际的去改变，让他的以后的这一方面的生活能够讨神喜悦。还有你就是要找出仍然会带来试探的一些事情，不单单找出，也要帮助他，跟他一起去想怎么样计划去应对这些试探，而不是被动的在那里等。我们要主动的，当这些试探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它呢？也要帮助年轻人教导他们圣经当中有关于友谊的真理，解释神对人际关系上面的计划，鼓励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当中遵守两个最大的命令，就是爱神和爱人。因为青少年常常会受到朋友的影响，如果他的朋友在这一方面常常犯罪的话，他也自然的会跟着他们同流合污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挽回犯了性方面有罪过的青少年，在提出问题跟辅导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要清楚，要直接，要具体。在辅导的时候，不单单要强调除去所犯的罪，还需要帮助对方设立圣洁的目标，提供积极改变的方向。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帮助青少年有圣洁的男女关系。青少年接受到一些错误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矛盾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教导他们清楚明白神对男女关系的一些旨意，指出怎么样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上面。下面有几点是需要留意的。首先就是让青少年拥有合乎圣经的观点，这样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积极跟实际的计划，并且会在男女友谊当中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怎么样交往。我们作为青少年的老师或者是作为家长，我们也要主动的了解青少年的问题，来表达对他们的体贴，并且指出神的标准跟饶恕。第二方面就是鼓励父母要用心跟自己的孩子沟通性爱的问题，父母要学习开放，不需要尴尬，花时间跟儿女培养扎实和诚实的友谊，这样才能够关心和帮助自己的子女。第三方面就是常常提到试探的问题，了解青少年的试探跟应对的方法。你要问问孩子，当你看到一些不好的网页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它呢？当你看到一些外面的一些不好的广告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它呢？你要常常跟你的孩子去讨论，并且帮助他们计划这个应对可能带来的一些试探。第四方面就是鼓励青少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男女的关系，不要只关心目前的欢乐或者是痛苦，叫他们从一个荣耀神的婚姻开始去着想，现在需要做什么，现在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习惯，现在需要放弃些什么事情，以准备接受最好的。在处理青少年的性爱的问题，我们知道实际面对的包括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他们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所收到的一些不同的讯息，他们对性爱的矛盾的心态是否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我们做大人的特别需要在陪伴这些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要把福音圣经的真理要带出来，并且要反映福音的盼望， 因为这个盼望决定我们怎么样跟青少年同工。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讲得非常好，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一讲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情况有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处理青少年性爱的事情上面，你一定要把圣经的原则讲得清楚明白，帮助青少年认识神的爱与恩典。我们绝对不能够降低标准，否则的话就是否定了福音，也会导致在神呼召我们去改变青少年的事工上面没有任何的成果。求神借着今天的课程，让我们在青少年与性爱这个课题上不单单提醒，也能够学习，也愿意让我们以爱心来关怀这一代青少年的需要，引导他们过圣洁的生活。我觉得这两堂课是非常的宝贵，因为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做父母的也好，可能我们真的是不懂得平时很坦然的跟儿女去讨论性爱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听完这两堂课以后，也求神额外的加力量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如果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引导到神的面前，按着圣经的教导，让他们看神所创造的性是不羞耻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性是享乐的，而这个享乐呢，只有在婚姻里面才能够享受，那以外全部都是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他就知道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陪伴孩子，当孩子有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能够正面的去面对他的问题，也能够带领孩子找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而能够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也鼓励你写信跟我诉请交流。
我曾经怀疑我是否真的爱我自己，面对着别人期待的眼光，能否完全不在意？我也曾怀疑我能否接纳自己，我不愿回首迷失的过去，我只能选择逃避。生命